所以现在明白吗？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主说，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反角石。那不光这样啊，很明显的，主来的时候是谁和我们的主敌对呢？是犹太教和我们主敌对。好了，那些这些建立犹太教的人，他们都是建筑师啊，他们把耶路撒冷可以变成个营。怎么变成营的？你问这些有学问的人，你不要问祭司。他们现在的的确确就根据他们所看见的系统神学，他们就开始了犹太教。所以主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文士，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士，那些文士跟以斯拉不一样，已经变了职了，起头应该是一样的，结果慢慢不一样了。然后呢，你看见一个是理论家，还有个实行家。理论加上实践，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宗教比这个宗教更可爱了。如果一个宗教光是理论没有用，又加上实践，你看这里有一般的人是专门遵守犹太教的律法，所以有文士也有法利赛人，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所有文士呢，他们觉得高人一等，他们不和别人在一起吃饭，不和别人在一起交通，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往大马色路上，保罗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他太伟大了，他太有权威了，他是拉比中的拉比。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吗？他以为逼迫教会乃是侍奉神，这观念从哪里来的？如果你问那些钉主耶稣十字架的人，你问他良心平安吗？他们良心平安得很。怎么知道？很简单呐、你如果去读《生命记》，你就知道了。所有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很清楚吧？圣经里面的话呀。那主耶稣不是挂在木头上吗？他当然一定是被咒诅的嘛。他如果被咒诅，他怎么会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是基督呢？所以保罗反对有理，那些人也反对有理。为什么？很明显的，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耶路撒冷城外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个营了。那么这些人是专家，为什么专家？因为是建筑专家，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可见这个石头是专家在那辨别的，可丢弃不可以丢弃，那证明这些人是专家呀，很有学问的人呐。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碰到一些专家了，碰到一些了不起很有学问的人呢。所以他怎么说？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方角石。大家还记得吗？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在那个小楼上，那么他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以后，主耶稣和门徒们就出来唱着诗。那个时候所唱的诗呢，大家都知道的。那犹太人他们习惯就是从一开始到结尾，从诗篇113一直唱到118，所以他们唱的诗就到克西马尼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从出了那个门到克西马尼以前，他们当然就唱那个118篇，很长那篇诗篇的。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走在西伦石谷里面，他就想起诗篇118篇的背景。这是犹太人的传说，就是据说当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 他一定找了一些专家来啊，他不能随便找一些人，一定是建筑师啊，你不能随便找什么人就把圣殿盖起来，没有这个事啊。所以一定是圣殿专家，是个宗教专家，别人不懂他们懂，所以呢圣殿就盖起来了。其实那个时候的石头啊，都是从哥哥他山底下挖出来的，都弄好了以后，然后用重力慢慢往下推。所以等着到了工厂，这些专家们呢讨论到底要把这块石头放在哪里。因为实在说来啊，圣殿呢是没有用浆糊的，圣殿也没有用水泥的，圣殿完全是根据一块石头的重量压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建造圣殿，你要知道哪一块圣殿应该在另外一个圣殿上面或者下面，这是专家做的工作，明白吗？他当然知道圣殿这个石头的重量啊什么等等，这个当然是。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讨论了半天，哎，觉得这块石头没有用哎，你把它摆在哪里，这块石头摆在哪里都不行嘛，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们决定把它丢掉了，这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么在摩利亚山不是白占地图吗？所以他们那个办法就是从摩利亚山就把那块石头就推推推推推到希伦溪谷去，然后就埋在希伦溪谷里面。过了没有多久以后，他们盖圣殿了。等到要盖圣殿最后要完成以前，他们觉得就是缺少一块，怎么做都不对，一定那块才对。他们忽然想起来，啊，我们做错了大事，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觉得那块石头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那恐怕就是那块石头对我们最有用处的。所以呢，他们就差人就到山谷里面推推推推，然后再把石头再推到摩利亚山，然后才发现说整个圣殿所缺的这块石头就是这块石头。主耶稣唱诗篇118篇，匠人所砌的石头，对犹太教来讲，有一半人是专家，他们懂得神学，他们懂得遗传，他们懂得怎么把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是这样做。但是稀奇得很，最后他们发现说，当初他们所丢弃的其实是最需要的一块石头。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当他主复活以后，他就讲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原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教会的那个头块的房角石。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教会和犹太教是两件事。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福音不能够装在犹太教里面。装在犹太教有好处，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教是个保护伞。基督徒受逼迫，但是犹太人不受逼迫，因为犹太人和皇帝是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在犹太教的那个保护伞底下，你永远不会受逼迫。但是弟兄姊妹，稀奇吧，等到保罗也几乎要屈服在犹太教底下的时候，神就捉拿了他，神就把他监禁起来。他在监狱里面，他才看见只有一个器皿， 那个器皿就是主升天以后基督的身体大的一个地步能够盛装基督的丰满。新酒是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那个新皮袋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圣经，不光主耶稣那时候发生一些问题，保罗也发生了问题，各地方都发生了问题。有的人想从圣灵入门，就会从肉体成全。不要忘记那个影响从哪里来的，那个影响，这些人本来如果在巴比伦爱他们的世界，做他们的生意，就是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说那个影就诞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不光读到文士，不光读到法利赛人，也读到祭司长。那么谁是祭司长呢？我们知道亚拿做过大祭司，他的女婿该亚发也做过大祭司。你慢慢就知道说，你大祭司可以退休的，但是呢，在70议会，就是犹太人最高的法庭，那一票很重要的。这些大祭司们没有退休的时候，所以很清楚的，只要做过大祭司，他当然就成为70议会的一个成员。所以这个成员里面有文士，有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什么意思？原来老早老早从亚纳开始，虽然每年有的是换了大祭司，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家族啊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那么不要忘记希律呢是要讨好这些祭司的，所以呢就给这些祭司们就盖了个办公大楼。那办公大楼如果你从西边走上去的话，就像个大教堂一样。那然后呢有柱子，希腊的柱子，柱子呢刚好是四排，你可以看1、2、3、4，然后一直到东边有40根柱子。所以你一进去中间就是中廊，走到底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是个椭圆形的，那就是70议会开会的地方。然后呢有旁廊，右边旁廊跟左边旁，左边旁廊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从地上钻上来就到圣殿嘛，到了圣殿呢一定要卖牛羊鸽子啊，对不对？那有的从老远来根本没有带牛羊鸽子来，还有呢在别的地方有偶像的，有偶像当然你不能够拿来奉献啊，所以要兑换银钱，要兑换的舍客勒。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们呢就大做生意了，他就把整个的旁廊就变成了牛羊各自的桌子。那么不是说非要在这里买不可，这个祭司们也很聪明，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你买了牛羊鸽子以后到了祭司那里，他不批准就是不批准。如果你是在那个大的办公大楼里面买的，你就是可以批准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啊，你何必吃这个苦呢？你同样花钱，你还不如在这里乖乖的就给他买就好了。所以想想看，就经济来说，垄断整个经济的变成很有钱很有钱是这些祭司们，就是从亚拿这一家人。所以祭司长代表什么？祭司长不光代表大祭司，不光代表卸任的大祭司，虽然卸任大祭司还是祭司一家的人。是谁把圣殿变成贼窝的？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们。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当你读到我们的主被匠人所弃，那指的什么？最后他一定是被七十一会所弃，因为他代表犹太最高的法庭。